诸佛所追，故能至此。是过去的福，这个追当招讲，过去的福报啊招感，所以你才能这样的，导致于这样的。说在帝王之家呀，也不一定都是这样子。你看那个崇祯皇帝啊，吊死在眉山，中国5000年的历史，当皇帝的没有一个在吊死的，没有一个上吊死的，你就是崇祯皇帝。我那时候研究历史啊，看崇祯皇帝也是个很好的皇帝，也是勤政爱民啊，也是很不错的皇帝，为什么最后上吊死了呢？搞不清楚。后来呀、啊，我才发现到啊，在历史上记载呀、啊，明朝最后那个李自成那个流寇啊，天下大乱啊，这个军队发不出去饷，怎么办呢？这个崇祯皇帝要不要听了哪个大臣的话呀、啊？把佛像、佛寺庙里那个铜像拖出去，用绳子拖脖子把佛像拖出去呀、啊，把那个铜像烧化了以后啊，倒铸成铜钱，这不是出佛身血吗？破坏佛像吗？用那个绳子把佛像这么拉倒，你说他最后上吊了，这还是花报了，那果报还不得了了，那崇祯皇帝。所以这个他不知道人呢、啊、不你不信佛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不知道这因果不知道太可怕了。那崇祯皇帝到最后他的文武百官都不来了，不来了，招来的这个李自成已经到了城门了，太监说了，陛下呀，现在这个流寇已经到了城门的近面了，怎么办嘛，赶快要做打算。他说没办法，身边的文武百官都不在了。这时候他就把他大女儿找来，他喊他那皇后也来，他就给他讲，他说现在呀是这个局面了啊，我自己会了断，你们自己好好处理你们自己，这个流寇土匪呀，他们不会讲什么仁义的呀。然后这个皇后啊，这个皇后啊，当时说的，我看历史记载，皇后就埋怨崇祯皇帝，他说陛下呀，你就是不听我的话呀，所以才有今天呢。说完他就空东西跳到井里去了，皇后跳井里去了，就剩那个大女儿，崇祯皇帝大女儿，她站在那不动。崇祯皇帝这时候看着想，这个大女儿年纪都很大了，这些流寇土匪进来怎么得了啊，这件事情啊，他就把这腰中带着宝剑拿出来了。哎，他说你何不幸生在帝王家，就把一剑准备把他女儿啊斩掉了。但是他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不忍心，眼睛一闭砍歪了，他女儿一闪把这个臂砍掉了。砍掉了以后呢，他自己带着王承恩就到了这个眉山呢上吊了。他告诉他说把我这个头发把我脸扶起来，我没有脸见先帝啊，见着这列祖列宗的地下，这崇祯皇帝。他临上吊以前写了一个，给李自成写了一个，留下个遗书。他说呀，他说我是无德无能啊，你进京城以后，你老百姓千万不要杀害他们，他们是无辜的。他说我这个文武百官呢、啊，没有一个好东西，你尽量去杀他们。写的这么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他就上吊了。上吊以后啊，他这个长公主就给这个宫人就救走了，宫女就救出去了。救出后了，救了被了那个吕四娘啊，这是野史老讲的，野史吕四娘把他带走了，交给他武功啊。后来那个隆正皇帝的头就是他割下来的，这是野史是这不谈的啊。这个李自成一进京一看，啊，这崇祯皇帝了不起啊，他能这样处置他的这皇后自杀了，女儿也自杀了，自己上吊了。一看看他自己还蛮谦虚，说的自己什么东西都不行啊，就是文武百官害了他啊，不要伤害老百姓。他说好，老百姓没罪，把文武百官开始招进来，一个一个的招进来，招进以后啊，就开始羞辱他们，把他们拿钱，一个一个拿完钱要开始就把他们处死啊，一个一个的。正好这个时候啊，他进京城正好过年，正好那个大家都是贴着红队在又放鞭炮啊，吃喝大家穿的也好啊，他看这个很好啊，他问这些身边人说现在干什么呢，说过年呢，大家在过年嘛，所以这样的。他说那正好了，天天过年， 既然这样的话，这么好，天天过年，从那这样这样子，大家什么事不敢过年的话，天天过年。过了十八天，结果后来呀，吴三桂把清兵领进来，把他撵跑了。本来他应该做十八年的皇帝，他就是看着这过年好，天天过年过十八年，十八年好了。这个在这里的这个故事当中有很多启示，我们不是光讲故事的啊。这个李自成啊，这就是小人得志啊，穷人大富啊。这过年怎么可以天天过呢？他叫天天过啊，过十八年，过十八年，他的福报也享完了，就被人撵跑了。撵跑了，当初的崇祯皇帝那时候啊，就有人建议说，这李闯王现在声势这么大呀，一定是他的祖坟有这里头有这种灵气，要把他祖坟掘开，破坏他祖坟的灵气，他就没有事了。他的祖坟在陕西的米脂县，就要那米脂县的县长去做这件事情。这米脂县的县长就去了，去了到那扒他的祖坟，掘开了一看呢，他那个祖坟的那个祖先的尸体啊，都快要成龙人了，成形了，就用那油啊什么给他烧了。烧了以后啊，这个李闯王啊，把这个米脂县攻破了，把这个县长抓到了。你想，这个李闯王把他掘祖先的坟的这个县长抓到了，你想他还会好对他能好吗？他想怎么办呢？这个人我要好好处分处分他，不现在太忙了，现在先不要杀他，杀他太便宜了，带着走，等我把这个军事告一段落，然后我再来处理他。怎么带着走？带着走，走走走，到了北京城的事情都也忘掉了。后来呀，他被人撵跑了，那个县长也跑走了。所以可见的呀，这个因果生死是有一定的。当时那个县长给这李闯王一刀，大家说这可完了啊，这是一定没命了。结果他跑出来了，啊，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在因果律上来看呢，你做什么业受什么报，啊，没有做业就不受报，啊，所以因此呢。我们能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呢，你就一心行善啊，人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你做善呢，福还没来啊，但是祸已经远离开了啊，福德善神已经来了。你要做恶的话呢，虽然那个灾殃还没有来呀，但是福德善神离开了，所以要一心行善呢。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出家人以父如是啊，因为你没证得圣果，你得自在的第八地菩萨可以，证无生法忍的菩萨可以，无生法忍还要有到七地以前还有出有入呢，要有出有入。从前有一个禅师啊，他禅的已经是开悟了的祖师，他有一天呢，他在外边散步啊，那两个人进来给他顶礼，他说禅师啊，现在我们的杨牧爷请你去。他说杨牧爷请我去干什么？说你寿命到了。哎，这个祖师一听，哇，他这生死还没有了。他说好，那你稍微等一下，等我坐下来。他回去上座，一入定，哇，这小鬼找不到了，要带去，不是把他人带去，把他的神识的带去，找不到了，这怎么办呢？回去交不了差呢。这俩小鬼就问土地，土地说呀，他还有一个心爱的钵，你找到他那个钵，就找到他人了。好，这个祖师一听，哦，生死未了，原来还有个钵，他马上出来把那钵，啪，他就摔碎了，就是生死了了。他说从今以后，你再想拿我，就是铁链锁虚空啊，就说了了。所以你有一点的挂碍就不行，生死就不能了，啊，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呀，我们。你没有生死了以前，你多修福德，有福德福报大了以后呢，一切感召吉祥，有吉祥的善神呐，在拥护你，那些灾难呐，自然远离啊。这个下边这一段呢，我们再念一下啊。佛告阿难，汝言是也，既汝帝王虽人中尊贵，形色端正，彼之转论圣王甚为毕露， 有北启人在帝王边野转论圣王微相殊妙天下第一以至刀立天王又复丑恶不得相遇万亿倍也假令天地比第六天王百千亿倍不相类也设第六天王比无量寿佛果菩萨声闻光颜容色不相及待百千万亿不可计备佛告阿难无量寿果其诸天人衣服忍食花香璎珞珍盖床幡微妙音声所具舍得宫殿楼阁称其形色高下大小或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所欲应念即至若以众宝妙衣遍布其地一切天人见之而行无量宝网弥覆佛土皆以金缕珍珠百千杂宝奇妙珍仪庄严教室周匝四面崔以宝铃光色晃耀尽其严离自然得风徐起微动七风调和不寒不暑温凉柔软不迟不急推诸罗网集众宝树演发无量微妙法音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好这一段呢这个有五番的比较这一段啊一个帝王啊帝王跟转轮圣王啊跟这个刀立天刀立天王刀立天王再跟这个第六天地他化自在天地那就是天王再跟无量寿佛国的菩萨声闻众来比较这五重比较我们来看啊佛告阿难汝言是也世尊呢说阿难你说的对呀啊是这样子的呀记住帝王比较起来像帝王虽然是在人中是尊贵的他的形貌颜色呀是很端正比起来转轮圣王甚为鄙陋要跟转轮圣王来比那又非常的呀这个下贱丑陋了啊那么在这里呢把这个转轮圣王来说一下啊转轮圣王啊为什么叫转轮圣王他有个轮宝主要的那个轮宝啊这个转轮圣王他首先有三十二相生下来不过他那个三十二相呢没有佛那样的显明有三十二相一生下来啊就有三十二相要经过这个看相的一看啊就是三十二相了这就是转轮圣王了啊转轮圣王那么他到这一天呢他将来他继承王位的时候啊大概是十五那一天晚上就向东方上香早上摆在香案他就祷告了他说假如我应该啊是转轮圣王王祀天下希望我那七宝都能来这时候七宝就来了啊有轮宝啊有轮宝有象宝有马宝啊有这个珠宝有藏宝有冰宝有女宝这七种宝为什么宝呢世间所稀有的首先讲那个轮宝那个大的轮这个轮呢这轮王在哪里他就停在哪里轮王要想一走他自己就动了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那个轮王就站在那个轮宝轮上坐在宝轮上到处走啊哪一个地方有这个国王啊或者人民有这个治安状况不好或者有变乱的地方啊他那个轮王一去啊马上就平复了那个是轮宝第二个呢就是象宝那个象啊是六牙白象啊通常我们看的象都是两个牙齿嘛六牙这边三个这边三个那是一般不是一般的象那都是象王 啊，六牙的象宝啊。另外呢有马宝啊，那个马呀也不是一间，不是一般世界上的马，龙马啊，可以日行千里的那种马。还有珠宝，如意珠宝，这个转轮圣王你有这么大的威力，可以威服四周，但是你要得有东西来给人家呀，要恩威并济才行，你光有威没有恩也不行啊。要恩就怎么办呢？他有这个珠宝，他说现在呀我需要什么衣服，需要饮食卧具什么东西，一在那珠宝前一说，那宝从空中源源而降，说够了就停止了，说不够继续来就下来了，然后你分给这些老百姓啊，老百姓就皆大欢喜，欢天喜地的，就是大家皆呼万岁，那一定是万岁吧，不止万岁了，万万岁了。这就是啊他那个珠宝。另外还有藏宝，藏宝就给是他管裤头的，他那些财宝我用不完了就放在这里啊，到时候过一段时间开无折大会，就是无折大会，没有条件没有限制，他能摆出来啊，金银财宝衣服饮食，你愿意吃的就来拿，随便点什么东西需要用都能拿，叫无折大会。这个是有藏宝。还有一个兵宝，兵宝是这个统帅军队的啊，这个三军总司令给他统领军队的这个大臣。另外就是女宝，这个女宝啊就是他的王后啊，这是第一个具备的条件。七宝，第二个呢，千子，生一千个儿子，你看这个厉害，一千个儿子，这每一个儿子啊都是允文允武啊，都非常能行的啊，都保卫他父亲啊啊，这千子。然后第三个呢，王四天下，四天下都要听他的，寿命八万岁。你看这个转轮圣王啊，这个我们要在佛经上才知道，要不然现在上历史上记载都没有这样子啊，它变成神话了，实际上是真的，真是这样子的。这转轮圣王就是这样子的啊，转轮圣王他一在人间受戒以后升天，是升天的。这是说这个一般的帝王啊跟转轮圣王比啊，那又不能比了啊，又是下贱丑陋啊啊，这个像什么呢，就像这乞丐啊在帝王身边一样，那怎么能比啊，衣不蔽体，食不知啊，失去肢体啊，人礼殆尽，丑陋不堪的啊，那没办法比的呢。看着一般帝王跟转轮圣王比呢，那叫黍散王，黍就是那个米粒那个黍，散呢就叫一般米粒，这一撒出去以后啊，那个米粒到处都是，那个小果王到处都是，他封的小果王啊。这个转轮圣王他是以十善法来治理人民的，他不用刑法，用十善，大家就是身口意，身就不到杀盗淫，口呢不要没有妄药二口两舌七欲，意没有贪嗔痴。这时候人寿啊都是八万岁呀，人寿那时候啊非常和乐的呀。那地出七宝啊啊，各种七宝就出来，这个人衣食都是自然的那个时候，但是后来人起贪心了，所以这个贪嗔痴啊贪是最不好的，开始出来就是他起贪心，贪心以后就把东西拿到家里去了，拿到家里后慢慢就少了啊，慢慢越来越少了。那个五谷原来是地下自然长的，后来就耕种了，耕种了慢慢慢慢的呀越来越少了以后啊，那减的人岁到两万岁的时候就到劫夺了，就不好了，人更不好了啊，人的心地也不善良了啊，风气也不好了啊，那越来越来这个人心越坏了，福薄越差了。所以这个转轮圣王啊，那个一般的帝王就是那黍散王，那小果王啊，小王没办法跟转轮圣王比了，那怎么能比了，不能比啊。这个转轮圣王啊，威相如庙天下第一，转轮圣王有天眼啊，他就可以看到，能够看一千里，就用肉眼就可以看到一千里。你看这个转轮圣王厉害呀，他福报大呀啊，能够看到。 他的威德的这种形象很殊胜啊，很微妙，天下第一，普天之下他是第一的，这转轮圣王。但是比之刀立天王又复丑恶，不得相遇，万一被人要跟刀立天，刀立天就33天呢，我们说那玉皇大帝呀、啊，啊，从前呢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女人，她就想啊，这个把这个佛像啊坏了一块金子，啊，她就去补起来，跟着金匠，请这金匠，另外找些个人呢拿钱，一共是33个人。大家要把这佛像补起来了，很欢喜。就这个功德，这个女的功德主呢，做就是做刀立天王啊。其他的那三十二个人呢，四八三十二，这东西南北呀、啊，每方都有八个王，四八就32，加上他三十三天就是刀立天。他那有个堂叫善法堂。他就到时候啊，这个道立天主召集他们这些天王，大家就来研究善法啊，怎么行善啊，劝人要行善的。这是道立天，道立天也没办法跟这个让这个转轮圣王没办法跟道立天比呀、啊，啊，没办法比。又那转轮圣王虽然天下第一呀、啊，要跟道立天王一比，那就丑恶了，也不能相比了，不能相比，不是差一点呢。还差很多呢，差多少万亿倍呀，一万倍到一亿倍这么多呀。假令天地比第六天王百千亿倍不相立也。假如这个刀立天比那个他化自在天呐、啊、天王啊，那又差了百千亿倍不相立也。差多少？差百千亿倍。那么多啊，设第六天天王比无量寿佛国的菩萨声闻光颜容色不相及待，百千万亿不可计备。假设那个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啊，那是欲界里边，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它最高一层，它的享受也是最高的，那是最好，那个容貌相貌身体各方面的享受啊都是最好的啊。但是呢，他要跟着那个无量寿佛国里，就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国里那些菩萨声闻菩萨跟阿罗汉呢，他们那种光颜容色啊，容光焕发啊，那种这个神采奕奕啊，不相及待，没办法赶得上。差多少呢？百千万亿不可计倍，倍数来算的话，百千万亿，百千万亿倍呀、啊，都没办法计算得上啊，差这么多，这个五重比较啊，我们就知道了。极乐世界的菩萨声闻呐、啊，他们的光颜容色远超过世间上一切的啊天王、国王啊，他们那种殊胜。那会有人想啊，极乐寿国里头，就是无量寿佛国里边呢，那么、菩萨声闻是这样，那么一般人生去也是这样子吗？也是这样子。阿弥陀佛有一愿，他国土众生身无差别愿，都是一样的，身金色32相六神通都是一样的，所以因此呢，只要你怕你不生，只要生去就一样了，所以因此我们不要怕，只要一生去好了，我就超过的我的啊，这个光颜容色超过了第六天王的百千万亿不可计备。你看这个东西多么殊胜啊！啊，殊胜啊！为什么这样福德因缘？那为什么有很多的呀、啊、待业去的众生也是这样的呢？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满足愿故，明了愿故，究竟愿故，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法门的殊胜，还是在阿弥陀佛的本愿的摄受力呀、啊，啊，不是靠自力来断烦恼证菩提，不是这样。要那样要搞三大阿僧祇劫呀、啊，这不是，直接是阿弥陀佛给你的十报庄严土，你来吧，啊。我们再往下看啊，佛告阿难，无量寿国七诸天人 衣服饮食花香璎珞灯盖床幡微妙音声所居舍得宫殿楼阁成其形色高下大小毁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所欲应念即至又以众宝妙衣遍布其地一切天人见之而行。前面讲是正报啊，圣贤的正报身体，这下边呢讲他的呀衣服饮食啊，还有那个宫殿楼阁，讲这些了啊，还有这个众宝。所以佛告阿难尊者说，说是无量寿国里边他那国中的天人啊，衣服饮食穿的衣服所啊，他所用的饮食花香还有挂的璎珞灯盖，这个灯是丝织品这个总称，丝织的品叫灯啊，那盖呀，就是我们就看的那个，那佛菩萨像上也有那种盖，床底下是床幡，上面是宝盖，叫圆形的啊，在那那叫宝盖，床幡床是圆的啊，叫陀罗尼床啊，深顶座深顶尊寿陀罗尼床啊，还有这个有许多的床啊。就是在庙里在大殿里挂的那个幡呢，就是不是圆的，就是一片的，那叫幡。灯盖床幡，就像那个丝织的宝盖啊，宝床宝幡，还有微妙的音声，极乐世界本身有一种声音声呢，啊，自然的音声啊，很微妙的。所居的舍宅。极乐世界国中的天人他们所住的啊，所居住的这个舍呀，叫居室，叫做舍，这个宅也是这样的，舍宅就是为了这个文字啊能够写起来对称，所以要两个字，就舍宅。这个舍呢，有时候啊当三十里地一讲，当三十里地啊，要退避三舍，退避三十里地，这是左传上的话啊。还有一种称呼啊，称自己家里的晚辈叫做舍，舍弟舍妹，要称自己的比我们长的或者比我们尊贵的人叫家啊，家兄家姐啊，家父啊，家言家母，晚辈的呢就是舍侄啊，舍妹舍弟啊，就是这样子。宫殿楼阁，什么叫做宫啊？这个宫啊，就是这房子很高，它不是楼，在墙外能看到，它叫宫，那叫宫啊。这个殿呢，这个堂的高的叫做殿，这天子住的地方叫做殿。你看这个那个北京里面那个太和殿呢，啊，那个太和殿。那个太和殿呢很高很大呀，那个外国使节走来呀，从这个那个道上一路上走来呀，到了太和殿那种雄壮啊，那种那个殊胜的建筑嘛，那外国使节一看呢，自动腿就跪下来了，因为他那种建设呀非常殊胜啊，高大啊，庄严殿楼阁。什么叫楼？从屋，这底下一层屋子，上面又一层屋子，叫从屋，叫做楼啊。阁呢，高楼叫做阁，高楼叫阁。称其形色，都合乎它的形状和颜色。盖的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状？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高下大小都很称合，很对称的啊，很称合的。或者是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所欲，应念即至。还有许多的宝物啊，这就宫殿楼阁也是宝做成的，七宝做成的。另外还有一些宝啊，或者一宝或者二宝啊，乃至无量的众宝啊，你随便想什么，马上那个宝就来了。在我们娑婆世界要转轮圣王才有这个本领，到极乐世界就不要了，一去了就行了。你随念无量众宝，随念即至，你一想马上就来了啊。比如说念珠念久了，这个念珠不好，换一个念珠吧，换一个琥珀的，哎，马上就来琥珀的念珠。说我换一个珊瑚的，马上就来个珊瑚的念珠，啊，就能随意即至。 迎面即至啊。又以众宝妙意遍布其地，一切天人见之而行，又拿着很多啊宝妙众宝所成的妙意啊，遍布在地上，就是地毯，极乐世界地毯啊，有地毯的，一切天人见之而行，那天人见了上面走，那个七宝宫殿呢，不是光住着的呀，他坐在那里说我要到什么地方去，那个七宝宫殿就走了。那我们到将来我们要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带来那些个圣众，他们的宫殿也来了，整个的宫殿就来了啊，人就从宫殿里出来，那宫殿就来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些妙衣呢就是地毯，是极乐世界的呀，非常的殊胜的庄严啊。前面讲人身，下边讲他的这个居室众宝妙香。那么今天呢时间也到了，我们就研究到这里。向下文长，赋予来日念佛回向。